可拉后裔的诗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那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指着你说的，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实在认识我之中，认识我之中的。看那非利士和推并古实人，个个生在哪里？论到西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泉源都在你里面，都在你里面。有一年暑假回家呀，老家的弟兄姊妹们他们在山上有一个聚会，用水什么都要下到山下一条这个小水渠吧，洗衣服啊洗东西也都得在那儿。然后有两个姊妹，她们一边洗衣服一边这个唱这个歌，留下了很深很深的印象。你现在就过去快20年了啊，17、18年了。我现在还能唱出来啊！我没有人这么教我，就他们唱的多，我就跟着听，听的次数多了，我也就会唱了。那我们看这个诗篇87篇，说是锡安颂啊，这赞美锡安的这首诗，可拉后裔的诗歌，真是奇妙啊！圣经里说这个可拉是结党的。不久以前我们一起学犹大书，犹大书里提到有几个警戒我们的，有该隐啊，有这个巴兰，还有可拉，这三个人是一个警戒。落在一个很可怜的情形里，但是这里说可拉后裔的诗歌，可拉虽然被吞了、吞灭了，但是可拉的后裔还存活，不仅存活，后来他们竟然能够来歌颂神，还写出了这样一篇诗，就是诗篇87篇。我就想到神真是有恩典的神，神给人有那么大的、那么多的机会，好像神的宽容是比人能想象的要大得多得多，但是神宽容就是让人回转向他，让人得恩典，让人得拯救的，不是说让人继续放纵啊。可拉后裔的诗歌这里头，他多次提到了锡安，提到了神的城。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就是起初神创造天地，他那个时候说神，但是到第二章的时候就说耶和华神，就提到这个名字了，因为耶和华神就更多提到这个神，他跟人有关系了。他跟人有约定，那神创造天地，只是神独行其事的神，他在做他的工作。 但是关系到人，而且是跟人有这个有约的话，就会提到神的名字耶和华神啊，耶和华所立的根基。那神所立，耶和华所立，或者说所定，就是神定好的啊。那为什么是这样？他定的。这里说到是他立的根基，他立的根基在哪里？在圣山上，父属啊，圣山上父属。这个圣山实际上，就是摩利亚山，也是锡安山，两个地方，两都是山。但是后来因为这个锡安的含义越来越大，越来越大，所以锡安就统称了啊，把所有的都包含在里头了。这里说到的根基啊，我想把它拆开看啊，根，那就是就树根了啊，根源了，生命的源头所在啊。那基呢，就想到是基础，基座。耶和华所立的这个根基在哪里？在圣山上。我们就按照当时的意思来讲，就是就算那个摩利亚山。摩利亚山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在可拉的后裔写这个诗歌的时候，摩利亚山上就发生很多事情。记得那个亚伯拉罕献儿子的时候，他这个亚伯拉罕献儿子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亚伯拉罕是不会自己想到去献儿子的啊，他想到给神献东西，那可以啊，献个什么牛羊都可以，献个什么祭物都行。他不会，绝对不会想到把他儿子献上的，这不是他自发的，这是神要求他的。圣经上说，哎，经历一些事情之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对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摩利亚地的那一个山，就是摩利亚山啊，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就是摩利亚山，干什么呢？在这个地方，把他，就是你独生的这个儿子以撒，献为燔祭。燔祭就是火焚祭，把他烧了，把他杀了，然后把他烧了。这个话是神告诉他的，神命定的，神要求的。”而且还不是随便要求，不是说你献了就行，有特别指的，献什么？献你这个儿子，还不是以实玛利，是你这个独生的儿子以撒。献就献吧，而且还有地点，还必须去我所指定你的那个地方，那个山，就是摩利亚地的那个摩利亚山，在那里献。亚伯拉罕献了啊，你的确带着他儿子上了摩利亚山。最后情况我们知道啊，神预备了，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以撒也仿佛好像真是亚伯拉罕从死里又得回来一样。那除了这个事情，摩利亚身上还发生什么事？还发生的事情就是大卫数点民数，只是骄傲，神不喜悦，他也知道他犯罪了，但是有后果。后果就是神让他选啊，你是要国中遭遇几年的饥荒呢，还是要被敌军追逼几个月呢，还是要有这个瘟疫，三天的瘟疫？大卫很为难，说那我选什么呢？我愿落在耶和华神的手里，不愿落在人的手里。就是追兵也好，自然灾害也好，那都是一个很客观的一个攻击。但是耶和华神呢，我愿落在你的手里，你有怜悯这个意思，所以就选三天的瘟疫哈。这个瘟疫一起来就死了7万人呢。这个是在圣经历代志上啊，还有这个撒母耳记下吧，最后一章好像都有记载这些事情。那当时以色列民死了7万了，然后神还继续毁灭，到了一个地方，到了什么地方？就是到了耶路撒冷这里，神的使者到这里，结果神说住手吧。这时候神就让使者去跟大卫讲，你要在这个地方给神筑一座坛来向神献祭，也是献祭。那这个地方是哪里呢？圣经上讲这个地方是阿尔南的禾场啊。阿尔南的禾场就是在摩利亚山上，那这个地方就是大卫献祭的地方，是让神的瘟疫止住了，也就是说让神的审判止住了，愤怒止住了。这个阿尔南的禾场呢，后来也就成了所罗门在这里建造圣殿的这个地址。所罗门就在这个地方为神建造了圣殿，这个都是在摩利亚山。所以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神所立的方法很奇妙，很特别的。今天我们从主耶稣做成了救恩以后往来再往回看，就更清楚了。神所立的，神所设立的，神所定的，就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个方法，还必须是他的儿子要献上，就是神的儿子要献上。怎么献？还必须是十字架献上，就是钉在十字架上。你说为什么要用这个方法？用别的方法不行吗？神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这是神所定的。亚伯拉罕献儿子的时候，人是很难理解的。我相信亚伯拉罕他自己都觉得很不容易，可是他顺服了。你让周围的人来看，周围的人可能亚伯拉罕没有跟他们商量啊。如果他家里的人知道，肯定也是不理解，也是觉得怎么会这样？神怎么会让你这样做呢？包括大卫这个在阿尔南的禾场上献这个 献祭。那个阿尔南的禾场，那个就是那片地的属原来的主人就说，我送给你。大卫说，不，我要用足价买过来。这就跟我们今天说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是一样的，神要救人就救人，他为什么要用这么一个方法？哎，圣经上说，十字架的道理在人看为愚拙，在神看却是神的大能。今天我们认识神了之后，我们再来往回看，再来对照，原来圣经从一开始啊，从亚伯拉罕的时候，从大卫的时候，就是写明神定的、神立的救法，他立的根基。亚伯拉罕献儿子，得蒙神的悦纳，神就说：“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等等，就很多的话就跟亚伯拉罕。大卫止息了这个神的瘟疫，在这个地方筑了坛。后来所罗门就在这个地方筑了圣殿啊，这都是在这个地方向神献上祭物。然后神的愤怒止息，神的应许、神的祝福临到，都在这个地方。哪个地方？摩利亚山。用更准确的话讲，就是神所定的地方，神所立的方法。然后翻译成我们今天的话，就神的愤怒在哪里止住？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止。神的应许从哪里开始？神的祝福从哪里来？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这里啊。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接下来就讲锡安的门。这个锡安也是个山啊，实际上锡安这个词首先出现是在哪里呢？圣经没有说一个定义，什么地方从哪个地址到哪一个地址这个地方算锡安，但圣经提到锡安这个字是在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六节到第八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的时候，大卫已经做了全以色列的王了，他已经受膏了，不仅犹大支派高他，其余的支派也高他，他就做王了。大卫做了王之后呢，他去攻打这个耶布斯人住的那个地方，耶布斯人守的那个地方，耶布斯人以前占着耶路撒冷这个城，其中最坚固的那个堡垒，就是锡安的保障。耶布斯人说，你要是不从我们中间赶出这个什么瞎子瘸子，你就必不能攻取这城，就是嘲笑大卫，也是自夸，就是夸奖他们的堡垒有多坚固，就是说这个地方它本来是高地嘛，山嘛，然后再加上锡安的防御可能是一个城堡什么的，就是易守难攻嘛，我就算里边是瞎子瘸子，你想打进来也打不进来。但是大卫攻取锡安的保障，就是大卫把他攻打下来了，然后这个地方就成了大卫的城。本来就是指着耶路撒冷这个可能是东南这个角落这个地方就叫锡安，但是锡安呢后来它的含义越来越多，从这一小片就指代整个耶路撒冷了。所以锡安跟耶路撒冷当时的耶路撒冷城有时候就含义就一样了。不仅仅如此，有地理上的含义，锡安后来还代表这个宗教的含义、民族的含义，还有属灵的意义。最后神就用锡安来指代他的子民啊，锡安指代以色列民，锡安指代整个今天神的子民，所以它的含义就很多了啊。但是这里第二节说，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特别集中在这里说的锡安的门啊。我想锡安这个地方，它可能就像我们看这个圣城耶路撒冷的地图的时候，它里头有很多的门啊，有阳门啊、古门、粪场门，很多门啊。但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它这个门可能也是好几层的啊。总之呢，这个圣山是复数，锡安的门这也是复数。神耶和华神他爱锡安的门超过爱雅各其他一切的住处。雅各就是以色列家，他们住在哪里？从但直到别是巴都是他们的住处啊。那个城就是好几百座了，城就多了，不仅仅只是耶路撒冷这一个城了。在神看来呢，雅各家就是以色列人他们在应许地住的那么多的城里头，那么多的地方，神最爱的是锡安的门，他爱锡安的门。那为什么说到锡安的门呢？门啊，我们熟悉的非常熟悉的一个生活中的事物，就是交通口、出入口，从门进来，从门出去嘛。我想把它连在一起说啊，把入放在前面，它不仅仅是出入口，它是入出口啊。在这个门里头，就是你进去以后呢，那是保护。就像耶布斯人说，我们在这城里多安全呢，瞎子瘸子在里面都是安全的，但是没有真正的安全，大卫还是把他们打下来了。可是当大卫打下来以后，成了大卫的城，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就是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的城，主耶稣基督的，在他的印象是绝对安全的，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这些人，你再软弱， 残缺再失败，你在耶稣基督里面你还是安全的。这是说到我们这个人在耶稣里头我们是有平安的。圣经里说约翰福音，我就是门，这是耶稣原话，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这是讲到我们救恩的门从耶稣进来的，在耶稣里边我们的救恩是稳固的，不会失落的。但是接下来他还说了一个，并且入出得草吃，中文圣经翻译是出入得草吃，因为我们说习惯了出入平安什么的，实际上我们都是先进入这个门。对于我们今天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外邦人来讲，进了这个门里头得了神的救恩，然后才有可能外出出去。那出去是干什么呢？出去就是恩典的流出，就像耶稣基督从父这里出来一样，父差子做世人的救主。我们今天也是到了耶稣基督里边，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得了耶稣基督的造就，然后耶稣基督把我们差派出去，也是从这个门里出去的啊。出去干什么？不是从救恩里出去了，而是出去之后来做神的工作。这是一方面啊。另外一方面还有，耶稣不仅说我就是门，在这个之前，约翰福音十章在说我就是门之前，还说我是羊的门。这个羊特别，我想就讲到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他们是在一个圈里头，叫律法的圈啊，他们有摩西的律法，这个律法像一个羊圈一样把他们圈在里头。但是真正羊吃草，它不是在圈里的，不是像我们今天都是圈养啊，拿着饲料去喂它，而是要把它领出来，领到操场上，在操场上来吃草。只有遇到危险的时候，遇到黑夜的时候，遇到寒冷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把它放在羊圈里，是在羊圈里暂时的保护。所以耶稣说我是羊的门啊，耶稣基督他是真正满足了律法一切的要求，他从这个门里进去把羊领出来，就指着他把律法之下的人给带出来，带到哪里？带到他自己，带到恩典里，带到耶稣基督的应许里，带到生命里啊！这都是圣经里新约把我们打开解释出来的话。他爱锡安的门，所以我们可以讲这个特指的他爱锡安的门，就是指着今天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然他是复述了啊，也指着其实耶稣基督所设立的这许许多多他的工人们。因为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能从律法下出来进入救恩是靠这个，不管是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今天我们外邦人我们能认识救恩，通过耶稣基督，通过他所差派的传福音给我们的人。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接下来就讲到神的城了，神的城大家一想肯定是耶路撒冷城啊，耶路撒冷城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但是我们还要想一想啊，耶路撒冷当时犹太人的那个耶路撒冷的确曾经非常荣耀，当所罗门建成圣殿以后啊，真是万国来朝，非常荣耀啊。可是没有多少年以后这个荣耀就不在了，外邦的人其他国家的人来把圣城里的这些好多宝贵的东西都掳走了，辉煌不在了啊！但圣经里这里讲的神的城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应该指向更远。我们不仅想到有耶路撒冷，我们更应想到有新耶路撒冷。不仅有地上的耶路撒冷，圣经里还讲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在天上的，在上面的耶路撒冷。这两个区别是什么呢？地上的耶路撒冷就像一个影子一样，地上耶路撒冷会被毁坏，但是有一个真正的永远荣耀的那一个，圣经上讲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特别用了一个拟人的词啊，你仿佛这个神的城是一个人性的有人格的你嘛，拟人化的有人味的这样的一个称呼。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哎，那什么荣耀的事呢？圣经说在这里停一停啊，休止符希腊啊。说到荣耀，圣经里的话就多了啊，整本圣经其实本质上都是在讲荣耀的。以前有一个弟兄跟我讲，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觉得哎呀，这是神的救赎史，神救赎以色列百姓，很对啊，神怎么样把在埃及做苦工被奴役的人整个民族都救出来，很宏大的叙事，红海分开他们出来，神的救赎嘛，以色列百姓来讲是神的救赎史，对。然后更深一步说神为什么要救他们，哎呀，神的爱，神爱的历史，爱的历史，神爱史，也对。但是如果继续再往前，你就想到这其实是神的荣耀，荣耀的历史，神荣耀的历史，神荣耀史。圣经里一直在讲神的荣耀，当摩西把这个山上的样式
约柜啊，这个金灯台、陈设饼的桌子、会幕这些都弄好以后，东西都弄好以后，圣经里讲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甚至别人都进不去。这出埃及记最后说的，同样的原则，当这个所罗门建完圣殿以后，神的荣耀充满了殿啊，那甚至连那些服侍的人，他们也没法站立在里面，荣耀充满了，荣耀充满。可是最后呢，真正荣耀充满的是什么？今天我们读新约圣经里的确出现一个叫荣耀的教会，在以弗所书里所讲的，好，作为一个荣耀的教会献给基督，荣耀的教会。但今天我们好像看的，哎，感觉体会不深啊。那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说到新耶路撒冷城中是神的荣耀，他们并不用灯光日光，因有神的荣耀来光照来照亮，那个城里就全是神的荣耀了，那就是新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有一个新的圣城耶路撒冷，从上面从天上而降下来。这里说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神，乃指着你说的，我相信他绝对是指着新耶路撒冷讲的。克拉的后裔，他当时写这个歌，他可能还没有那么深的体会，但是他就写出这样的话。今天我们读的时候，感觉就清楚多了啊，更清楚了。那这荣耀的事是怎么成就的？怎么为这个新耶路撒冷能成全？刚才我们说根基啊，根基一方面是讲到生命根源嘛，树根，一个苗从这里长出来。另外一方面讲到基础，基础就是建造啊，建造。圣经一开始是一个园子，神立了一个伊甸园，园子里头都是生命，各种各样的生命，草啊、树啊、花啊，哎，地上跑的动物，水里游的，天上飞的，这个是个园子，伊甸园。但是圣经到最后呢，我们看到是一个城，一个圣城，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里头有什么？有什么黄金的街道、碧玉的城墙，有12个门，每个门都是一颗珍珠。这整个城都是一个非常宝贵、极其贵重的材料建造成的。它不是拿着一点金子、拿着一点珍珠做装饰，就好像这个人戴了一个金耳环、戴了一个什么珠子、戒指，它不是单单一点点装饰，它是整个城都是这样的。那这就说到建造，生命建造，这都跟根基连在一起的，最后成了一个荣耀的城。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怎么说的？我想两方面啊，一方面根源就是生命的赐予者，神是生命的赐予者，基础建造成全啊，神是生命的建造者，神是生命的成全者。那神怎么样来赐生命？神怎么样来建造呢？第四节说，我要提起，这个我要就是神要了啊，神要提起，神要说的，神要说的什么？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就是认识耶和华神之中的。哎，这就怪事了，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拉哈伯是什么？拉哈伯是个海怪，是个水兽，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就埃及人，他们尼罗河啊什么，他们有很多这个，但是埃及人他们被淹在河里死了。拉哈伯本来是用来讽刺嘲笑他们的，但是后来用这个就指代埃及。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这个埃及和巴比伦，以色列人都很熟悉啊。以色列人以前他就在埃及做奴隶嘛，法老就辖制着他们，神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这是一个拯救。后来他们在迦南地就得了地了啊，约书亚带领他们也进了迦南地了，后来他们在这个地上还建立了国家了，大卫呀、所罗门呀。但是再往后呢，哎，他们这个国家又被掳了，最终是被谁掳掉？就是被巴比伦掳去了，所以他们又在巴比伦为奴了。他们本来不是属于埃及的，也不是属于巴比伦的，但是他们在这两个地方都生活过，就这个以色列民族，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这个埃及、巴比伦，他们拜很多他们的偶像，他们怎么会认识耶和华神呢？我想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在这里，神透过以色列人，神拯救以色列人的时候，不仅要救以色列人，这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神也说我要显出这么多的事情，为的是叫世人，就是叫你周围的这些埃及人，你周围的这些巴比伦人知道我是耶和华，只有我是神。这就是在出埃及记里神不断的说啊，要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意思是这样的。那有没有人认识耶和华神呢？我想是有的啊。在当时在旧约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的时候，在以色列人在巴比伦被掳被囚的时候，当时那些巴比伦人、埃及人就有人开始认识到耶和华了，但那只是少数啊，这是很小很少。这些事情一直到我们今天到新约的时候， 到了耶稣基督来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到了使徒们开始传道，才开始更多的显明出来，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神要提起他们的名字，不仅仅是拉哈伯，就是埃及了，不仅仅是巴比伦，神还说，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非利士、推罗、古实，非利士约柜被掳的事情，约柜被掳，就是当时以利做士师的时候啊，那时候撒母耳还小，约柜被掳的时候，就非利士人把他掳去了。非利士人有几个城啊，什么加特啦，什么伊什亚什图还是什么，就是好多这些地方啊，五个城吧，这就是非利士啊。这些人，非利士人、推罗人，推罗跟这个以色列人，他们也是有时候有贸易，有时候有打仗。推罗人拜巴利，非利士人就是拜大衮啊等等。这古实人那就更远了，古实人就埃塞俄比亚人，非洲人很远。这些人总归呢，他们跟神的子民都是敌对的关系。但是圣经上说，这些人个个生在那里，生在哪里？生在神的城里。怎么生出来的？就想到圣经里讲到的这个非利士、推罗、古实，就先从古实说吧。使徒行传有一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你记得吗？这个埃塞俄比亚就是古实啊，这个太监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礼拜就是他知道要去那儿，但是他还并不是很明白救恩，他读这个先知以赛亚的书，他读但是他不懂，神就派了一个使者去跟他解释，就腓力去跟他一讲，他就明白，不仅明白，他说哎，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就真的受洗了，受洗了之后就欢欢喜喜的回去啊，走他自己前面的道路了。这就给我们一个标本啊，一个样式，怎么样说各个生在那里，这个生啊就是讲他们从神生的，按着血缘来讲，他们是非利士人，是推罗人，是古实人，是神的仇敌，是远离神的，是在以色列民以外的，但是神给他们一个新的生，不一样的生，从上面而来的生，这个生是从神生的。所以约翰福音里讲，这些人凡接待他的，接待耶稣基督的，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生出来生到哪了？生到神的家，生到神的城里来，这是个荣耀啊，重生是个荣耀。所以当我们想到耶稣跟尼哥底母说话的时候，耶稣讲到这个话，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就尼哥底母，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啊，你是教师啊，你教导以色列人呢、啊，你都读过这个旧约里头的很多话，摩西的经啊，诗篇你都读过，你有没有读过诗篇八十七篇呢？八十七篇这里说到两个，个个生在那里，非利士、推罗、古实，个个生在那里，说到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那你读的时候你有什么体会？我想尼哥底母读到这些，他一定是困惑的，他想这个怎么这些人，非利士人、推罗人、古实人、埃及人、巴比伦人，他们跟神的城、跟神的殿有什么关系？他肯定是想不明白的，所以他可能也不再留意了。跟我们今天很像啊，我们读到一些地方、一些圣经，觉得搞不明白、想不通，也就不管他了。但是我们要慢一点啊，要留心神的话。圣经里讲，有些话我们听了之后觉得稀奇，觉得不理解、不明白，怎么办呢？将这些话存在心里，静默思想。你不明白的，你可以拿这些话来祷告嘛。也许不是立马就告诉我，可是随着时间长，随着经历的事情多，神会开启我们。那耶稣跟尼哥底母讲的话里头说到的重生就是这个意思，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连看见都看不见，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看见是第一个，然后才有进去的可能。看见了之后，一般看见的人他都想进去，因为那实在是太好了。那怎么进去呢？你就要顺服。圣经上说重生啊，没有说怎么生，先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没有说怎么生，接下来就说怎么生了，从水和圣灵生。从圣灵生就是神的灵像风一样，他来工作，神来工作，神主动的，神做的事情神来工作。但是从水生呢，其实更主要的含义就是指着我们人的顺服，我们愿意接受，就像这个我们埋在水里，我们被水淹没了，受浸的时候浸在水里了，看不到了，然后从水里出来，就像从水的肚子里出来一样，从水生了，这是一个外面的一个显露。神的灵呢，像风又像水啊，用这些话来讲，主耶稣讲重生的时候，其实旧约里头是有含义在其中的。很明显的一个地方就是这个诗篇八十七篇，但是诗篇八十七篇实际上是在讲到神的城，你也可以讲神的国， 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就是神的家啊。我们今天大家都熟悉的词叫教会，教会。那到底什么是教会？教会里头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呢，它就不再是以色列人的教会了，它就不再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所谓的这个会众了，全是他们。神让以色列人来代表他，以色列人就像一个记者一样，他见证这些事情，目的是要把它报道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可是以色列人见到这些事情之后，他守住，他把他给扣住，他绝对不会想让别人知道，不想让别人得到。就像今天啊，哪个买哪个股票能挣钱了，或者做什么事情有好处了，哎，我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要别人知道了，那我这好处不就被分走了吗？我自己做。用这个比方来讲，当时犹太人的情况啊，圣经旧约里讲，以赛亚书里就责备过他们，以色列人他们论到外邦人，他们说你们站开吧，啊，我比你圣洁，就是我以色列人我比你圣洁，你给我离远一点啊，你不要接触我，你把我染脏了。这是当时他们的特点，他们的心思是我们是神的选民，神给我们律法，神给我们应许，各种东西都神给我们的，没有给你们。那今天咱们中国人啊，或者另外一些其他各个国家的人，很多很多的人，有时候想起来也自惭形愧，觉得说，哎呀，是啊，神选择了他们，没有选择我们啊。神的圣经是让他们保存的，神的应许是给他们的，他们有一列祖，有什么什么，这是保罗也说这样的话了，各种什么都是他们的。但是你注意啊，当神开始做工作的时候，他的确留了一个特别的一个，是让我们这些外邦人能够得享他的恩惠的。神特别做这个事情。使徒行传第22章的第21节遇到了一个冲突，这个时候保罗被抓起来了啊。22章的21节就是保罗说的话的，在这里被打断了。保罗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他说到这个字外邦人那里去的时候，大家就听不下去了，因为听的人都是犹太人、以色列人。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听他说到这句话，不是说保罗说起来洗去你的奉我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众人听不下去，不是这些听不下去了，而是他说到我要差你，就是主向我说让我去外邦人那里去，差他们去，是差我去外邦人那里让他们得救。众人听他说到这句话就听不下去了啊，说把他除掉，把保罗除掉。使徒行传的最后28章的28节也是保罗说的话啊。保罗说，所以你们当知道，神这救恩如今传给外邦人，又说到外邦人，他们也必听受。以赛亚曾经预言了，说你们这些人呢，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你们自己看见听见回转过来了，就是你们硬着心呢，不遵行，不领受神真正的意思。那现在神的救恩传给外邦人，外邦人也一定会听的，会听受，也必听受。29节，保罗说了这话，众人议论纷纷的就走了。圣经多次提到这里啊，圣经提到这个犹太人，他们不许人传道给外邦人，意思就是他们扣住，他们不愿意神。可神的旨意呢，远超过这些。神的旨意不是在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宗教里头，神要得着的不是一个地上的耶路撒冷，神要得着的是一个天上的耶路撒冷，更美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是让人为奴的。这两个圣经很重要啊，我们还是回到诗篇87篇再来看，然后把剩下这两个地方，就是加拉太书里头说到有一个耶路撒冷是天上的，希伯来书里头也说到，但呢在上的耶路撒冷，我们不是来到这个西乃山，不是来到地上的这个，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两个地方说完我们就结束了，只是我们还是回到诗篇87篇这里，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神所立的根基是不会动摇的，神定了他不改的，他定了就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爱锡安的门超过爱雅各一切的住处。你说雅各的住处那么多，各有各的好处，别是吧没有很好的地方，别是吧还有柳树呢，但没有好的地方吗？桃城啊什么，很多地方都很好，但是神他爱的，他特别爱的就是锡安的门。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神特别爱的就是拯救，他的拯救是从他自己开始的，焦点就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他差他的儿子去，耶稣基督又差他的使徒他的门徒去。神爱这个，为什么神爱一个门？他不是爱城墙啊，城墙就是保护，不让外面的人进来，也不让里边的人出去，但是他爱这个锡安的门，门就是交通啊，门就是有出有入，但是这个出入是有规矩的，是从救恩的泉源，是从救恩的门进来， 出去是要把救恩带出去。他爱锡安的门，圣约爱雅各一切的住处。我们的神喜欢拯救，喜爱连续。他不仅仅是以色列人的神，在没有以色列之前，他就是神。亚伯拉罕在以色列之前，以诺在以色列之前，赛特、亚伯，他们都在以色列之前呢。那个时候神就是神，神就喜欢连续，喜欢拯救。所以神的城是怎么建造的？神的城就是从神自己开始，从拯救开始，赐生命开始。神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就是成全，生命成全就带来影响，就周围的人，更多人能够蒙恩，带来建造。最后建造出来的是一个合一的，就是神的城，荣耀的城。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对应到今天来讲，就是神的教会，神在做这个工作。虽然很多人今天说我是教会，他是教会，不，神的教会它是大的，天上的耶路撒冷，神的教会。蒙哥讲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哈，神的教会里有什么人？有很多年以前的人呢，200年以前、300年以前的人，甚至有将近2000年以前的人，这些人仍然有他们的职分在里头。你不能说只是地理意义上的，今天写给加拉太的书，写给什么哥罗西的书，交给老底家读，它不仅仅是地理范围上的是通用的，在时间范围上它也是一样的。保罗虽然比我们早了1000年2000年，早了很长时间，但是保罗的话对我们今天这个年代这个时间的人仍然是通用的，他仍然是我们外邦人的使徒。我想这是很对的，很好的，圣经的话这样写的嘛。神的教会，你不管他是什么宗派，他不是异端，他不是邪教，他就在这个里边，神还在建造呢。神要建造的是一个荣耀的城，最终这个城就成就了。圣经到启示录里我们就看见有一个新城从天而降，那个城里头没有罪恶，没有瑕疵，全是最宝贵的材料，而且是建造在一起，是整齐的，是合一的，这是荣耀。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这个城里头有那些我们想都想不到的人，甚至我们以前曾经是为敌的、为仇的人、远离的人，巴比伦人、埃及人、腓力士人、推罗人、古时人。我就想今天神为什么希望把不一样的人放在一起，这有神的旨意啊，荣耀会在这里显现。如果所有的人都是一个特点啊，我们都是博士、富二代，他们在一起是很容易的，我们有共同的话题，有一样的生活方式，但是那个显不出来神的荣耀，那个最多就显出来你们很特别。可是神要建造起来的真是超过人所想象的，神往往这样做，婚姻里头神配合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在一起，哎，最后这两个人竟然还过下去了，最后还好像还挺和谐的。神把各种各样的人、奇奇怪怪的人、互相不对付的人放在一起了，哎，最后这些人竟然能够在一起和睦同居了。这不是说哪一个人好，这是神所做的工作，神要显出他的荣耀。之所以能合在一起，虽然外表他们是这人是那人啊，但本质上他们都是被神所生的人，个个生在那里。看哪，腓力士和推罗并古时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坚立这城，神自己要来坚固，要来坚立这个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看来不是两次说到生啊，还有第三次说到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不单单是记录以色列人了，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特别要点出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本来不是以色列的，我们本来都不懂的，哎呀，本来是这个活在虚浮里头的，活在偶像之下的，活在无神论里头的各种各样的人，结果神要点出来你生在这里，这很荣耀啊！我想一想，我就觉得真是，这就是有荣耀的。但是神还要建造起来，那就更荣耀了。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边。都在哪里？都在神里边，都在神的城里边，都在神所爱的那个锡安的门里边。我把两个圣经读一读，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它连着什么呢？它连着西乃山，就是摩西的那个西乃山。当时神借着摩西呀，把律法颁赐给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也很害怕，摩西也恐惧战惊。神赐给他们律法，有10条诫，有各种各样的规矩，甚至会幕什么都包括在里头，节期，这是在西乃山这里给他们的。这个西乃山，这一群人有了神的律法，神只跟他们说了，他们有了这个律法之后，他们就发展，最后发展成什么呢？就发展成了 以色列，所以这个西南山的扩大或者说成就，最成就了一个地上的以色列城。地上的以色列城的确是很有荣耀，在当时来看，可是这个荣耀最后被毁灭了啊，销毁了。圣经在加拉太书里头有一些说明，没有说得很完全，但是没有把它全部都对应着说，但是说了一些。我读一点，在加拉太书的第四章，加拉太书第四章是讲到当时犹太人做的工作，他们想把这些已经进入恩典、进入耶稣基督里头的人再拉回到律法之下。那保罗就说：“你们这些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请告诉我，你们岂没有听见律法吗？”保罗说：“你们既然想回到律法，既然看重律法，既然觉得律法那么重要、那么好，那你听过律法是吧？你知道律法，你很熟悉律法。那我就跟你说一说律法。律法上记着，亚伯拉罕有两个儿子，那他们很熟悉了。的确，一个是使女生的，就是夏甲生的这个以实玛利；一个是自主之妇人生的，自由的妇人，就原配生的撒拉生的，这个是后来生的以撒。以撒比以实玛利小了14岁。这两个儿子，这都算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他们不同在哪里呢？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就是人想办法生的，不是神所立的那个根基，人想办法生的。那使女所生的是按着血气生的，但是呢，那自主之妇人所生的是凭着应许生的，应许就是神立定的，神所立的根基。这个，那这两个呢，保罗说这都是隐喻啊，都有寓意的，这都是比方啊。那两个妇人就是两约，埃及人夏甲，使女夏甲是代表一个，代表哪一个呢？代表旧的，出于西乃山的那个。他生的这个以实玛利呢，是为奴啊，奴仆奴隶，他不是承受产业的。这个是夏甲这边，这夏甲两个字也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与现在的耶路撒冷同类。现在的耶路撒冷就是当时保罗他们在地上传福音的时候那个耶路撒冷，它是地上的耶路撒冷。但是我们呢，我们是呢在上的耶路撒冷，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就是神所立的。神原来所立的就不是以色列的，神原来所立的就是，所以圣经里所讲的神所立的，他的奥秘啊，就是教会。这个远比以色列人要早啊，只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先有以色列，教会到了新约时候才出现。那我们今天再来读这些话，哎，感谢神，好像就能看到啊，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我心里满了感谢啊，感谢神，赞美神。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就是自由的，因为他只说了一半，他只说了就是夏甲那一边，说夏甲那一边代表的是出于西乃山的约，生子为奴乃是夏甲，这是第23、24节。25节说这夏甲二字是指着阿拉伯的西乃山，就是当时那个在旷野里头颁布律法的那个山。那这个山呢，它发展，它就是地上的耶路撒冷。地上的耶路撒冷他是为奴的，为奴的意思就是他不是体会他父亲的心意，他只考虑他自己，他只考虑他自己能够存活，能够什么有好处，他是这样的想法。奴隶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就是这样啊。但是圣经上说，但那在上的耶路撒冷是自主的，他是我们的母。在上的耶路撒冷就是指着在神心意中的他要造的那个教会，他要造的教会里头有没有以色列人？有的啊，保罗就是以色列人，但是更多的还也有外邦人。神要做这个工作，神的最终的心意是在他的城这里。然后到了希伯来书第12章，这也是一段很重要的话，也不是那么容易解释，但是我并不是要解释，我只是想读一读。希伯来书的第12章第18节，希伯来书12章18节说啊，谢谢弟兄，12章18节说，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脚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这就是指着当时的西奈山，以色列人他们当时的体会经历。他们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以他们是惧怕的，是远离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这是当时的情况。但是今天呢，我们不是来到这里了，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这个锡安山就有属灵的含义了，指的就是神所爱的那个，他的救恩流通出来的地方所形成的，就是神的家里的。我们乃是来到神的锡安山，就是自主之妇人所生的，就像以撒的那个地位一样。以撒可以跑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当亚伯拉罕要献以撒的时候，以撒竟然甘心乐意，你想到没有？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成全，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听起来好像啊，神的诚意，天上的耶路撒冷，千万的天使，审判众人的神，好像也挺惧怕的。但是在这个惧怕里头，它不是一个让人远离的，让人好像更专注在自己会不会灭亡身上，不是在这上面的惧怕，而是说让我们有安慰，让我们有一个愿意就近、愿意盼望的一个这种敬畏在里边，一种更美的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在这里。神的家里头，或者说神的城里头，诗篇八十七篇跟我们说的是歌唱跳舞，这是欢乐呀，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边。感谢神。当我想到今天各种各样的人，我们人的话来讲，奇奇怪怪的人，不堪的人，还最后他竟然有份于神的家了，有份于神的国了。我不会说这个人好幸运啊，这个人好，他的确是蒙恩了，这的确是很好。我更想说的是，神真的是太奇妙太荣耀了。因为我自己我也得着这个恩惠，我也得着这个好处了。感谢主。可拉后裔的诗基本上就讲完了啊，我把这个诗篇八十七篇再读一遍，然后感谢主，我们讲的不清楚的地方求主来怜悯我们啊，弟兄姊妹自己可能也有更多的看到更多的宝贵的地方，再有机会再交通彼此供应。诗篇八十七篇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锡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住处。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着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时人个个生在那里。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建立这城。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你里面。阿们。